《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学习，让我们在《使徒行传》这一卷书上有所交流。那么过去呢，我们有26堂课已经上完了，今天进入到第27课。27课我们的课题是行传与神迹奇事。那么谈到神迹奇事呢，在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当中呢，有一门选修的课叫做神迹奇事，也正是由袁泽善袁牧师我所来主讲的。那这一门课程里面呢，就比较丰富的、更多的来探讨神迹奇事。今天呢，我们这堂课是针对这个使徒行传当中的神迹奇事呢，我们来做探讨。也很重要，就是因为在使徒行传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神迹奇事。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定位神迹奇事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课题。那首先呢，我们来看有关于所谓的神迹奇事。在神迹奇事这件事上呢，有一位差传学者，他认为啊，新约当中提到27种属灵的恩赐，其中有三样很接近的，但又有所不同，那就是医病、赶鬼和行异能的神迹。这是一位差传学者韦拿所提出来的。那么我们不管这个结论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确实从属灵的原则跟属灵的恩赐当中呢，我们可以有这三方面的这个归纳。而这三方面的归纳有点接近，但又不是完全相同，如果一样的话就是一件事了。所以我们看得出来是三方面，也为了这缘故呢，我们把这三方面的属灵的恩赐啊，或是这个神的带领呢，我们给它下一个定义。因为呢，有了定义，我们才好来区隔或者来分辨差别异同在哪里。首先我们来看这些恩赐的定义。第一个讲到医病，什么叫做医病？就是病得到医治嘛。可是这个医病的恩赐或者这个医病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人这个肢体在为别人医病的过程里面，他本身是不一定具有医生身份或者不一定具有医疗知识的。这个医病完全是在神的带领当中，神会赐予某一些肢体有特别的能力，可以来医好这些患病的人，或者使这些身体上面受到影响不健康的能够恢复健康。甚至我们讲说不药而愈啊，就是不用吃药，甚至不用开刀，不用手术，就完全得到治疗。但我们要知道，这不是这个人有多大的本事。有的常常会说啊，这个人有医病的恩赐，感谢主他有医病的恩赐，但不要忽略了他还是一个器皿，不是他变成医生。我们要再三的强调，有医病恩赐的人，他是奉主的名，奉主的圣名来医治这个病人，不是他本身就是医生，我要谁好谁就好了，没这回事。我亲身的经验当中，就是当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病会不会得到医治不是由我来决定，我们是奉主的名要医治他，但最后医不医呢，是主来做决定。所以呢，这方面我们要清楚。有的呢，过度的高举人呢，就是说某某人是神医啊，他是有神的医治大能在他身上，所以什么病都去找他，甚至呢好像就是说他要谁好谁就会好，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所有医病的恩赐都是来自于圣灵，也是来自于神，所以不是神的允许，再大的能耐啊，这个人还是人，不是由这个人来决定。那我自己在服事当中就会碰到有些人呢，过度的被高举了。其实感谢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肯为病人来祷告，你就可以为他祷告，因为这个医病的恩赐是神给的。有的人是特别有这个经历，有这样一个操练， 这感谢主，但是都没有，你说可不可以为病人这个病痛来祷告呢？当然要为他祷告，你不能说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就不为病人祷告。为病人祷告祝福，这是我们神的儿女，神给我们的权柄。你奉主的名为他祷告，主要不要医治他，主权在主身上，这一点我们要清楚。不然很多人就说，哎呦，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你不为别人祝福祷告。当你周遭有生病的人，你甚至不愿意为他们来祈求神，那连那个带着摊子去到耶稣那里的四个朋友都还不如。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就知道，曾经有一个摊子，他没办法行动了，那他有四个朋友抬着他，带他到耶稣那里去。可是呢，因为人太多了，这个进不了室内，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屋顶给穿了以后呢，把这个病人垂下去。那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摊子的朋友锲而不舍地把人送到主的面前。那我们呢，今天我们拥有神的儿女的身份，主也愿意赐下圣灵各样的恩赐给我们。你或许说我没有这个经历，但是你为他祷告总可以吧。常常有些时候我们就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对方就得到医治了。你也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那是神借着我们这些器皿来医治的对方。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高举自己，我们归荣耀给神，因为知道神在这一刻彰显出他的医治的大能，透过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器皿。也因此呢，这个所谓的医病的恩赐呢，就是神所给的恩赐。恩赐原来的意思叫做礼物，神要给你，你就领受。你为别人祷告病就好了，那是主医治他，但是你要为他祷告。你不能说我没有医病的恩赐，所以我不为你祷告。祷不祷告是我们的责任，医不医好是神的旨意。所以呢，有些人真的他越来越多的操练，或者说他有这方面的经历，他可以更多的在医病上面为别人服侍，这是好的。但是你高举自己说，哎呀，我要医好谁就医好谁，没这回事，也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要归荣耀给神。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当使徒彼得跟约翰去到圣殿美门口的时候，看到那个瘸腿的，彼得怎么说？要那个瘸腿的看着他，然后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医病的恩赐，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圣名啊。不是彼得说我因为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叫你起来行走，是被圣灵充满带有能力，但不是我叫你起来行走，我不过就是神手中的器皿。在整个的医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高举神，要归荣耀给神。再来我们看第二个，我们讲到赶鬼。什么叫做赶鬼呢？就是赶除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那些污鬼。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是神赐予某一些肢体特别的能力，能够赶走恶魔的邪灵。在一些没有信主的人身上，我们常常会遇到因为他交鬼，或者因为他有一些所谓的属灵的破口，甚至呢，他因为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被污鬼所辖制。就像耶稣在传道的当中，有许多被鬼附的人，他们呢来到主的面前，主就吩咐让污鬼离开他，这是主的权柄。那我们今天怎么赶鬼呢？不是靠自己啊。在使徒行传当中也记载的，有所谓的祭司长的七个儿子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去赶鬼，那不但鬼没有出去，鬼还跳到他们身上，把他们扒光衣服，然后让他们遭受到羞辱，还打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看到一件事，这个鬼之所以能够被赶除，也是靠主的权柄。耶稣吩咐一声，鬼就出去了。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凭什么赶鬼？不是凭我过去的经验，不是说我的嗓门特大，哇，我胆子特大的，所以呢，我可以啊，去赶除污鬼，不是靠这些啊。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是奉主的名吩咐那污鬼离开。使徒行传当中使徒们所做的也是这个样子，像保罗赶除那些污鬼的时候，他也是奉主的名，他不是说我不喜欢你这个鬼，叫你出来，我叫你出来你就得出来，鬼才不会怕我们。鬼之所以被赶除，就是因为我们倚靠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死亡阴间的权势，他已经是复活的主，是得胜的主。那么因此呢，当我们在讲到赶逐污鬼这件事上，我们绝对不要自高自傲说我有经验，所以呢我胆子特大的，我有更多的能力在我身上，没这回事。我们更多的要看到就是依靠神的大能。当我们在赶出污鬼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也不要害怕。是有的人是比较有恩赐，但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要靠着主的权柄啊。所以谁可以赶鬼啊？靠主的名的人就可以赶鬼。只是有的人经历比较多，有所谓的恩赐比较多的人，他的这个经历多一点，他操练多一点，他就在这方面的服事比较强一点。事实上就我所知道的，每一个赶鬼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得要奉主的名。所以真的你说没有这种恩赐的人在的时候，那你是神的儿女，你可不可以赶鬼啊？当然可以啊，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不是我们传道人说只有我们才有资格，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奉主的名，除非你没有得救，除非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除非你没有被圣灵充满，那就没办法。不然呢，你一定也可以奉主的名去赶出污鬼，因为是靠着主的圣名。那当然呢，在耶稣时代也曾经讲过，有些鬼门徒赶不出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禁食，要禁食才能够赶出那些污鬼。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些预备，有一些操练，但重点赶鬼是靠着主的权柄。再来，我们对行异能这个神迹来做一些解释。所谓的行异能的神迹，是神给予某一些肢体特别的能力，能够改变自然界的正常的程序。也就是说，原本大自然就有一个律，那在这个律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是遵行的，大家都是按着这个律来生活的。可是呢，因为特别的需要，因为要彰显出神的大能，要荣耀神，所以呢，这个次序或者这个程序被改变了。好比说在水面上行走，彼得就可以啊，因为他呼吁主说啊，主啊，是你，我要到你那里去。主说可以啊。好比说主在这个旷野让五个饼两条鱼使五千个人吃饱，这就是一个神奇的事嘛。另外水变成酒也是。那你说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不可以呢？也会有这种经历，但是当然我们怎么样做都不会做了比主所做的更来的伟大。可是呢，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神奇的事情发生。旧约也有啊，旧约里面最有名的就是神借着摩西的手杖使红海分开，还有呢就是在加密山上，先知以利亚跟这些拜假神的先知巴利先知在那里斗法的时候，神就降下火来，这些都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但重点是这些神奇的事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神得荣耀，不是我能够好像变戏法一样，这不是嘛？你不是要夸奖自己或是自夸说我能够做这些做那些，所以你们都得跟从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窃夺神的荣耀。好，所以呢，我们在这先将这个医病赶鬼行异能这些这个有关于神迹奇事的事，我们先做一些解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讨神迹奇事的共通点。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讲义提出来几点。第一，就是人成为神的器皿，这些器皿可以是使徒，是神的仆人，也可以是信主的人。我再强调一次啊，也可以是信主的人。所以呢，每一个信主的儿女都可以被神所用，都可以经历这些神迹奇事。第二呢，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些恩赐。神一般透过自然律来行事，也可以进行神迹奇事，但是呢，如果妄求神迹奇事，那就是试探神了。或者高举神迹奇事，而不是在传讲福音，不是荣耀神，那也是本末倒置了。第三呢，我们看到这三种恩赐的作用都是要证明神的权柄，要显明神的存在，神就是那伟大的独一的真神。恩赐的目的是要来显明神的大能，而不是来让我们所经历的人可以夸口的，不是这个意思。再来我们看第四个，就是都为了荣耀神，这前面已经讲过了啊，是使教会得救的人数能够加添，教会能够增长。所以重点还是要使这些神迹奇事发挥一个功能， 是让神的名被高举，而不是人被高举。最后我们来看第五点，是谈到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神迹奇事本身不是福音。听清楚了啊，神迹奇事本身不是福音，福音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主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的救恩，那才是福音，才是真正要传讲的。而神迹奇事呢，只是来印证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所来见证的。也因此呢，我们不要本末倒置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呢，老讲一些神奇的事情，你看什么病得到医治啦，谁怎么样啦，鬼被赶出去啦，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当然是能够吸引人的。可是如果不是把真正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十字架的宝血的洗净的功能讲解清楚，要人认罪悔改的话，那么我们只是告诉别人信耶稣并得到医治，信耶稣鬼被赶出去，信耶稣能够发生神奇的事，然后呢没有真正的委身给耶稣基督，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那他就是没办法得救。他即使经历到这些神奇的事，不表示他得救了，因为除非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除非因着这个信而受洗才能够得救，否则你没有办法说我有经历就是得救。从来圣经没有启示我们说靠着经历过神迹奇事，经历过病得医治，经历过身上的污鬼被赶除出去，这样的人不表示他就可以得救了。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自己本身如果不是认罪悔改，即使我们曾经行过神迹奇事，或者说把这个鬼赶除出去了，或者说让别人病得到医治了，甚至自己有一些神奇事事情发生了，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认罪悔改，有没有可能发生？有啊，因为耶稣曾经讲过啊，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2节那边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23节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在这我们看到了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这些不是不好，但是这些不是福音的本质，这不能代替救恩。我们要小心我们所传的是什么，而且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得救的人，否则就像保罗所说的，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呢，我们要小心谨慎，要明白这个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真正的用意。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又称《圣灵行传》，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福音的传扬无人能拦阻，生命的呼召无人能抗拒。这一刻，让我们继续聆听袁泽山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因着神与他们同在，因着圣灵的恩赐的降临赐下，所以呢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在这其中。刚才呢我们已经将医病赶鬼行异能神迹这些用词或者三种不同的属灵的恩赐做了一些分析或讲解，但事实上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定规说这个一定叫做神迹，或这个叫奇事，这个叫医病，这个叫赶鬼，因为有的时候呢很可能是两三种恩赐同时的出现，或者神的恩典同时的临到。因此我们接下来就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关于神迹奇事的记载，我们可以一一的来分享，但重点还是要说的，这都是神的恩典，神让我们有所经历，也同时让我们来思考，不仅仅是主耶稣那个时代，不仅仅是《使徒行传》可以经历，直到如今这些恩赐圣灵一样赐给我们，但重点是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来荣耀神，被神所用。好，我们就来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有关于神迹奇事或医病赶鬼的事。 首先呢，第一个我们来看有关于医病的，在使徒行传三章一到八节，我们之前也谈过了，彼得叫每门口瘸腿的人起来行走，那这是医病，因为这个瘸腿的没有办法走路，这是属于病症的部分啊，所以我们把它归纳叫做医病，而我们也强调这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不是彼得变成医生了啊，他是靠着主的圣名。第二个我们来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十节，这是奇事，神奇的事情，因为这讲着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夫妇呢，在奉献钱财上面欺哄神欺哄圣灵，遭到彼得指出来，然后呢扑倒断气，不是彼得要置他们于死地，这是圣灵的光照，所以呢彼得指出来，这是很神奇的事啊，彼得知道他们内心里面的东西，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能够行这个奇事，并不是说他要叫谁死亡就谁就命就没了，不是的，而是神的作为。第三个我们看这件事情呢，算奇事也算神迹，因为呢在施提凡满得恩惠能力行神迹奇事这件事上呢，我们看到是把它写在一起的，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是这样来形容施提凡的服事的果效啊，所带出来的一个能力就是行神迹跟奇事，所以到底是什么并不是那么清楚，但已经归纳是神迹奇事。另外呢，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到四十节这边呢是属于奇事，因为是神奇的事，主的使者引导这个执事腓力向埃提阿伯的太监来传福音，他可以感受到圣灵告诉他你要贴近这个车子走，然后呢告诉他这个有关于他读的经文他不懂的地方，甚至呢在讲完之后呢圣灵就把他提走了，当场就离开现场，这些都是神奇的事啊。那重点就是神特意带领这个腓力呢去传福音给这个太监。再来第五个我们来看神迹，是发生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六节到四十三节，这边讲到彼得让多加能够活过来，而这件事呢就传遍了约帕，叫多人信的主，这是神奇的事，死里复活，这不是医病，医病呢是这个人还活着，但是呢从死里复活呢就不是病得到医治了，它是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而重点也是彼得这样做就使整个约帕的地区的人呢很多人信了耶稣。再来我们看有关于医病的，就是保罗也让一个叫生来瘸腿的人起来行走，这件事呢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很有意思啊，这路加记载过程当中，前面彼得让瘸腿的能够行走，后面呢保罗也一样有这个能力让瘸腿的来行走，不是彼得保罗可以，而是他们都靠主的名。另外我们看有关于赶鬼，使徒保罗在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身上赶除她身上的污鬼，这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三节，保罗是用主的名吩咐那鬼出去的，并不是保罗有什么大能大力。那另外呢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七到十二节，这是神奇的事，是保罗伏在这油推骨身上，这油推骨呢从楼上跌下来已经死了，现在呢又让他活过来，这也是路加很特别的一个手笔，因为前面讲到彼得使这个多加复活，现在呢看到保罗使油推骨复活，这都是神的工作，但是也看到了使徒彼得可以经历，使徒保罗可以经历，那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有这个需要也都可以经历。那么最后呢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一到六节提到一个神奇的事，就是使徒保罗在往罗马的路上遭遇到风浪，船都已经没办法前行，甚至呢好不容易逃到岛上的时候被毒蛇咬却没有事，这个经历呢正如马可福音所说的，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保罗在那个岛上被蛇咬却没有出事，也没有中毒，更是呢也医治了那个岛主的父亲，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迹奇事，也是医病在这当中。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个结论，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呢都是神喜欢按他的旨意来施行的， 是神在做。那么同样的，今天在宣教工厂当中，或是在我们的服事的当中，也一样可以经历这些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但还是一样，我们要强调在于神要做，神怎么去做，而不是在于说我要做，我要来彰显我的大能。坦白说，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什么大能呢？我们所有的能力也都是来自于神，来自于圣灵的恩赐。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清楚明白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的功能。最后呢，我们来谈一下在中国教会里的神迹奇事。我们发现呢，在现今的世代当中，中国教会不像一些西方文明发达的国家，常常是靠着医学来治病。在我们的教会的实际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反而会看到很多神迹奇事或医病赶鬼的事。那也因为有些地方呢，信主的人太少，甚至太多人在搞迷信，那么神就只好按着人的软弱的需要，常常以神迹奇事来显明他的存在，来证明他是那独一的真神，来证明福音的大能。也因此呢，我们今天不是要高举神迹奇事，我再说，我们是透过神迹奇事要高举耶稣基督的救恩。甚至真正的神迹奇事应该就像圣经所说的，约拿在鱼腹里面，那是最大的神迹。一个人从不信到悔改信主，那是一个神迹。想想看，原本是抵挡神、悖逆神、不愿意接受救恩的人，他会改变过来。就好比我们原本是悖逆神的，现在能够信耶稣了。如果不是神在我们身上作为，没有一个人会认罪悔改的，没有一个人肯谦卑下来的。所以呢，一个人能够从不信到悔改信了耶稣，这就是最大的神迹了。那最后我们要说的是，我们不可以拼命的去求那些特殊景象的神迹奇事，要注意了，因为神一般是按自然律来行事的，所以有病的人就应该去看医生。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因此我们不否定生病了要去看医生，但是当医生都说没药医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只能求神医治了。好，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第二呢，神有绝对的权柄决定要不要行这神迹奇事。第三，必须要小心的分辨是神迹还是一种障眼法，或是呢来自于邪灵的一种搅扰。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非信徒的当中，邪灵也可以做一些神奇的事，就好像摩西当时到法老王面前，那些行邪术的一样可以让手杖变成蛇。好，这个我们要小心分辨。再来呢，就是应用恩赐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在强调福音跟真理，是要带出这个才是有意义的。最后，不应该过分高抬有医病赶鬼行异能神迹恩赐的这些仆人，因为神的仆人神女都有不同的恩赐。在神医聚会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神的仆人有没有在传讲真理、讲福音，是不是真的有人因福音而信主。保罗能够行神迹奇事，但他从来没强调这些，他声明说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让我们对神迹奇事有所认知，并且有正确的定位。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与探讨。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回应，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来信寄电台所报的地址，或者透过电子邮件或是网络留言，都是可以跟我们联络的。在这跟你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新生